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江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2月21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将美好的天国为我们存留。我们也知道主你就是爱，在你跟你在一起的日子，有你同在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温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把主的爱、主的温暖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有罪、自己的自私，求主将这一切都除去，让我们能够变成更好的像你的我们的自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2月21日，存心节启示录22章3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黑体字强调的是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为什么神的子民会愿意永远侍奉他呢？因为可以说他先服侍了他们，他们的侍奉源自他们在羔羊的奇妙牺牲里所找到的欢喜快乐。在这社交上孤立自己的人常会抱怨自己总是吃亏，他们觉得他们所接触过的许多人做了很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我们往往会记得发生在我们身上非常好的事，比如说占便宜的事，或非常糟糕的事，吃亏的事。侍奉的美就在于它让别人占便宜，因此侍奉会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强大的影响。当金 Park 到马尼拉国际机场搭乘到关岛的飞机时，他被再次提醒侍奉的强大力量。他把行李都托运后决定去洗手间，进去时一位服务生这位服务生在里面向人提供帮助，就好像那些高级饭店的洗手间一样一位服务生朝他打了个招呼。当他们彼此打量时，他们都觉得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面。突然这位服务生想起来2个月前曾经见过 Jim， 那次 Jim 从曼谷回来，他记得 Jim 是位海外传教士，还为感谢他的帮助给了他很高的小费。你知道服务生在一个月里会和数千人打照面，经过2个月的时间还特别记得某个人，真可谓稀奇。吃惊之余，吉姆想起来他上次下飞机后也光顾了洗手间。虽然吉姆一再强调他身上没有带钱，不可能给他任何小费，但这位服务生热情地帮吉姆提手提袋，吉姆向他道谢，告诉他说等自己取得托运行李就回来给他小费。几分钟后吉姆回来了，把自己身上仅有的100披索，相当于2美元，给了那位服务生。显然吉姆的信守诺言以及慷慨的小费给服务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2个月后他还记得这位海外传教士。毋庸置疑的，这一次服务生又为 Jim 提供了热情的服务，而他把小费转给了自己的同伴，这样一来使3个人都很开心。这里讲到侍奉侍奉的快乐，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就都要上帝，将来在上帝的城里神的仆人，我们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还包括众天使，我们都要侍奉神。那么我们就在想为什么要侍奉他，像撒旦就提出来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被敬拜，为什么就要敬拜他，他不是上帝，他不是爱吗要爱那大家都公平呀，对吧？那这里就有一点，其实我们侍奉神是因为我们愿意，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服侍。我们侍奉神的前提是什么？是神先服侍了我们。敬拜的前提是什么？敬拜的前提是我们看到了神的伟大，神的慈爱，我们情不自禁。人看到神的不由自主的表现反应就是要敬拜，就是要侍奉他 所以我们看到在神那里，他从来不要求宇宙众生他所造的来侍奉他，他造他们的目的是他想要分享他的生命，想要去侍奉这些宇宙的众生灵，想要给他们提供福祉，提供幸福、快乐、安宁、喜乐。当三位一体的神给宇宙众生提供了这些过后，宇宙众生享受了神所提供的服务，而且感受到神的慈爱，宇宙众生这时就坐不住了。为什么坐不住了？因为他们也想尽自己的力量像神一样去服侍别人，去服侍神。所以亚里士多德说，神是那个不动的使动者啊，不动的使动者。其实他说错了，他说错了。亚里士多德虽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一个哲学家、科学家啊，很多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观点都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啊，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里头就有话说，说我们的点点滴滴构成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点点滴滴的行为构成了我们的习惯，我们习惯一长久了就成了品格。这句话大家熟悉吧？怀师母经常说的，对吧？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确是，是很牛。很有思想，很有头脑，很多原始的一些观点来自于他，上帝对他，给他很多厚赐，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美善的都是来自于神，一切属真理的东西都是来自于神，不管你是哪个宗教、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一切美善的都来自于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对于神的本性，他还是错了。因为他没有特殊启示，他没有特殊启示，他所有的就是逻辑。所以我们就发现，就哲学家们心目中的神其实就是一个合乎人逻辑的神。但是既然一个神他是合乎逻辑的，他就不是神了。之所以是神了，他就是不合逻辑。但是不合逻辑的人又造不出来，只能上帝启示，那就是我们的圣经。所以需要特殊启示呢，因为没有特殊启示，我们所知道的神呢，就是一个合乎人逻辑的神。所以亚里士多德他说神就是一个不动的永动者。他说为什么神需要不动？因为神是完美的呀，神是全知全能的呀。所以在神那里没有什么令他惊讶的，要让他情绪有波动。在神那里没有什么还需要完善的，让他行动上要去多做一件事情来完善自己。所以神是不动的，任何变化的东西都是有限的。任何无限的神，神如果是无限的，它就不变化，因为变化就存在局限性。可能一时半会儿大家还不能够领会为什么变化就存在局限性。因为变化其实它就是在说，在它这个存在当中，它还有潜力，它还有潜力没发觉，它还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样子。这就是变化所告诉人的，本身它就说明了这个东西它就存在局限性，因为它也可以变化嘛，它还有延展的空间嘛，对不对？但是神没有变化的空间，因为神是完全的，它充满的，它完全了。所以神不变化，那它不变化，它包括行动也不变化，表情也不变化，地理位置也不变化。所以它就是一个不动的使动者，它是让所有的其他的宇宙生灵和宇宙间的事物变化的，但是它不变。不对啊，这不符合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上帝自己是宇宙当中的第一个动作者，他就是动，他要说，他命立就立，他说有就有，说本来就是个运动呀。但是这个如果你用人的逻辑来说，哇，他既然要运动呢，他就有变化的潜力，他就有变化的空间，那他就不是完美的。错，他既是完美的，既是完全的，他也是可以动的，咋地？你人的逻辑你就不能够说得通了吧？那这就是我们的神啊，这是神对自己的启示。那你是相信人的逻辑，你还是相信上帝的启示呢？那我肯定选择上帝的启示。我们上帝就那么牛， 他就那么神，他既是神既是完美的，但是他又可以是动的，他又可是那个始动者。然后他是始动者，他的确是始动者，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说对了，就是叫别人开始行动的始动者，但他不是那个不动的，他是动的，他是最感动的，最动的，他也是最被感动的，他自己很有丰富的情感，情感很丰富，他很容易就发热心，很容易就爱上就爱人，就爱宇宙众生灵。他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充满爱在造我们的，但是因为他的始动，他自己一开始动，一开始命力就立，他一开始的牺牲，一开始的对我们的爱关爱，所以最后就让我们大家都因他而有了动力，我们也开始行动了。我们是怎么行动？我们回应神啊，我们回应神，我们要侍奉神，这就是上帝的魅力所在。他没有要求我们去侍奉他，你就情不自禁，你就想要侍奉他，不侍奉他不行了，你心甘情愿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则跟我们地球上的撒旦所统治的国度的原则是截然相反的在社交上孤立自己的人常常会抱怨自己总是吃亏，蒋老师说我们自己回顾我们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我相信这个经历我也有，你也有就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觉哎呦，我们老是吃亏了，怎么跟这几个人打交道或跟这个人打交道会突然觉得哎呦自己吃亏，然后就怎么样，那就在社交上孤立自己呗，那就是我不愿意吃亏，于是我就不跟这个人打交道。后来你发现你不愿意吃亏，你发现你跟谁打交道你都吃亏，你当然你到最后那我就不跟别人打交道，免得我吃亏，好像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决定一样。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真的是叫做什么呢，可能有的时候是情绪低落的时候情绪低落就会把我们自己的目光放到自己身上，也正因为我们开始把目光放到自己身上，我们情绪才会低落。因为当人专注自己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消极的东西人就是这样，因为你有什么好看的嘛？你自己都是一个不是个什么好人，对吧？你自己本身就是个罪人，你越看自己，那肯定就越来越灰心，越来越消极，然后最后就觉得自己不合算了，自己吃亏了，然后到最后就只有在社交上孤立自己了，不跟人接触，保护自己了。说是保护自己，实际上是把自己推向了更加消极的一个深渊里头去。那么要让自己快乐是怎么样？这又没什么好吃亏的，而且我要感觉到开心啊。如果你真的就是吃亏，真的你就是客观的认为自己吃亏，那你就要想到我感谢上帝啊，感谢上帝我现在还有吃亏的本钱哎。其实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的，那他吃亏也是吃上帝的，又没吃到我。你就这么一想，一下想通了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这辈子我回顾下来，我还真没有怎么样存心要去整人，去整过人，都是被人家整我觉得我现在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是被人整的，不是去整人家的，那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成功的，我这人生的成功之处这是我可以夸口的我被人家整我可以夸口，我没有整人家，这个不用夸口，这个是上帝的恩典那我没有整人家，是从我的角度说我没有整人家，但是人家可能从人家的角度来说，人家觉得刘毅你还没整人，你把我整得够惨的，对吧？但是我可以说我自己问自己，我是问心无愧，我没有整过人，但我没有整过人，这个归功归给谁？归功归给上帝啊，上帝的恩典。但是我被人整，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人生比较人家觉得是失败，我觉得这是人生的成功是上帝赐给我的成功。上帝知道我被人整了之后，自己就可以痛定思痛自己就可以吸取教训， 你活该被整嘛。我自己想想我自己，人家不整你整谁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你再觉得自己吃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想一想，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其实它是有个礼尚往来的，并不存在谁单纯的就是吃亏。当然有这种人哈，有这种人啊，单纯的真的是吃亏啊。那你如果一直都是处于单纯的，你每次跟别人交往你都是吃亏的，你这个时候你要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在心理上是有问题的啊？就是你不愿意占别人便宜，你就打引号的不愿意占别人便宜，不愿意得别人恩惠，这个也是个心理有毛病的一个人啊。那你就要改变，你就要强迫自己，在别人愿意的情况之下，在别人主动的情况之下，你也去受别人的恩惠。因为不愿意占别人便宜，不愿意受别人恩惠的心理，就表现在其实根深蒂固的就是一种自卑。你觉得你自己不配，因为你从小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没有人真正的爱过你啊。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姊妹都是这样啊，从小的时候自己原生家庭啊被忽略的，没有人真正的爱过我们，所以当别人来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不配，但是呢又不愿意正视自己的这种自卑，于是就觉得我不想欠你的，我干嘛要得你的好处，于是我就不接受别人的好处，一味的拒绝别人的恩惠。好，然后最后就是自己总是给别人自己觉得心安，拿别人的就觉得不心安，这其实就是一种病态了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注意，我们适当的在别人主动的情况之下，在你跟他的交情合适的情况之下，你接受一些别人的恩惠，这个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治愈，是一种治疗啊。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一种礼尚往来，很多时候相互的，尤其是友谊很多时候友谊就是相互的啊。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朋友之间尤其是这样，朋友挚爱亲朋啊，我的挚爱亲朋都是我们互相麻烦的啊，他们也有事情来找我，我有事了也找他们啊。朋友之间就是需要互相麻烦，越麻烦大家越走动越亲啊。就像我最近最近跟几个姊妹走动啊，越走动，大家本来都不认识的，都没见过面，但是一走动就亲了。就一走动就会互相麻烦嘛，对吧？我叨扰你，你叨扰我，但是这样的麻烦其实是健康的麻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在社交上孤立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人，上帝造我们就是让我们需要与同胞接触，与上帝交流。我们人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物种啊，一个人种吧。说到物种，可能太进化论的这个思想啊，人种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很特殊的，我们是需要跟同胞交流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孤立自己，不跟别人交流，为了怕吃亏不跟别人交流，到最后我们的人格会有损害，不利于我们的得救，不利于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啊。而且我们自己要注意，你不要怕吃亏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就是自己老是被别人占便宜啊，就是那种行义过分的那个也是需要避免的啊。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一个平衡的生活啊。蒋老师说，侍奉的美就在于他让别人占便宜啊，但是这个占便宜我们注意他打了引号的啊。侍奉的美它为什么会美，它有几个前提，它是你心甘情愿，而且是在你能力范围所及啊，心甘情愿，能力范围所及，那么你这个侍奉就是美好的。但是一旦你不心甘情愿，或者你心甘情愿但是不在能力范围之内，这个侍奉都是不美的。然后这里讲到侍奉会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强大的影响。当我们说到侍奉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坐在上帝身上的啊。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账算到别人身上啊，觉得我今天对他做的这个事情，他就要对我怎么样，你对他就有期盼，你就希望他能够回报，千万不要这样啊。我们如果坐在上帝身上，我们就知道不管这个人他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他以后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我都不后悔。为什么？因为不是因为他对我怎样我才去回应他做什么，而是因为神对我怎样，我就觉得我应该按照神的旨意去这样对待这位弟兄或这位姊妹。这样一来，你这一辈子就没有怨言，就没有觉得自己吃亏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就是讲到彭霍菲尔的那个就是团契的生活里头讲到，就是我们不要直接跟弟兄或姐妹建立直接的关系，而是要跟上帝建立关系，然后让上帝跟他们有关系，然后我们跟上帝有关系，至于我们跟他们之间，那完全是因为上帝的关系。这样一来我们就自由了，这个弟兄姐妹他在我们面前他也自由了，对吧？那么这里他提到的 Jim Park 啊，就是这个在 IS 教书的这个啊，给小费。其实小费在美国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社会的很多的职业，其实包括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它受美国影响很大嘛。菲律宾这个国家很多文化啊都是美国文化，因为美国对他们长期的有帮助啊，所以菲律宾在超市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去菲律宾，那简直就大开眼界。去他们的超市就好像去到美国的超市一样，啊，什么东西都有，而且也比就是还有好多东西国内都买不到。90年代的时候，而且也比国内便宜，啊，就是再说你国内也买不到。所以我们那几年在菲律宾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存钱。啊，自己吃酱油拌饭，然后就存钱就买一些国内买不到的一些东西，就带回家里，给家里人。那菲律宾他们的很多行业，它也是依靠小费的，尤其是服务行业啊，在餐馆还好一点，菲律宾的餐馆还好一点，没有小费制度，但是菲律宾的宾馆和机场这些是会有小费制度的，啊。如果他们帮你提了包啊，帮你做了事，你是需要像在美国一样要给他们小费的。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工资，他们在受聘的时候，他们的工资的一部分其实就是小费占很大一部分啊。他们有基本工资，但是小费占很大一部分啊。而且这些服务行业的人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的啊，所以我一开始去美国的时候，对于小费制度我还是比较拒绝的。为什么觉得好像你都拿了工资了，为什么还给你小费哈？我们中国人的固有思想嘛。但后来我知道了，后来我知道这些人很多，尤其是餐馆打工的这些服务生，很多是单亲家庭，单亲妈妈，单亲的啊，特别是女服务员，那他们其实就是靠着小费，其实他们才能够生活好一点。所以后来虽然我是学生，我就给小费，我们给小费一般是10%。我儿子去了美国之后，我也跟他说，你做了出租啊，打了滴滴，还有就是你到餐馆去吃饭啊，如果不是中国餐馆，如果不是说就是老板娘在给你那种老板娘自己开餐馆自己来给你端餐的盘的啊，这样的一个餐馆的话，如果是有很多其他服务生的那种餐馆，你都需要留10%的小费。这样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合理的给别人服务费用啊。那么这个金帕克他给100披索真的是很多了，因为在菲律宾20披索实际上就可以了，但他给呢，他是按照美国的那种给，美国人嘛一般都比较慷慨，因为美国就有那种给予的这种文化啊，这在他们血液当中的啊，所以他就100披索真的是很慷慨了哈。因为到现在可能菲律宾人的这个一般的工资大概可能3000披索吧，我们那个时候是2200披索哎，一个月，现在可能物价涨了3000披索4000披索，这个时候是2000几年的事情，2003年的事情嘛，100披索也是挺多的了啊，所以他会被那个服务生给记住，很慷慨啊。 一般我们在菲律宾他如果要给的话可能就是二十披索。还有在菲律宾可能在机场也就是这种白人菲律宾人会指望要给他们小费，要遇到亚洲人遇到菲律宾人也不会给小费了啊，因为他们知道白人有给小费的习惯，所以他们会要白人找白人要小费啊，也期待白人会给他们小费啊，老外嘛，因为他们收入高工资高哈。总归他这件事情就是讲的，就是因为金帕克给了小费啊，他实际上是采取一种帮助嘛，最底层的这些劳动人民帮助他们，然后结果他就被服务生给记住了。然后这个服务生也挺好的，服务生再一次的为 Jim 提供了热忱的服务，而他还把小费转给了自己的同伴，这样一来三个人都很开心啊。所以我们真的知道，就是给予当中你是会有快乐。当人在给予的时候啊，不管你是给予自己的精力，给予自己的金钱啊，不管你在怎么，只要是在给予，其实你就是在善用神的生命，你的生命就会有活力，因为你是在以神的方式在使用这个生命。而神的生命之所以有活力，其实我觉得它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因为神就是一个给予的啊，他的生命就有活力，他是有爱的，爱里面他就有活力。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盼望充满活力的。而你怎样的生命才会充满盼望充满活力，就是你不专注于自己，不自私的活着，而愿意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自己心甘情愿的去服侍同胞，去给同胞，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啊，你的生命就会快乐。好，我们来看蒋老师的祷告。主啊，今天我会遇到很多人，借着让每个人都能占我的便宜，帮助我为永恒世界的侍奉做预备啊，这个占便宜它是打了引号的。当然我们一再强调的都是就是前提就是甘心情愿和力所能及啊。愿神祝福我们大家。